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出埃及记。在每年我们遇到新年的时候，我们总是想到新年，新年啊！我们中国人真的有福气啊，一年有两次的新年。所以我以前也曾经有一位主管啊，他因为要提早退休，那照着公司的规定要65岁才能够退休。他说哎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，我们中国人有一年是2岁的啊，所以呢你要照我们中国人来算啊，那照我们中国人来算呢，我就老久就可以退休了啦啊。我们一年，中国人一年有2次的新年啊。可是你知道有一个民族比我们更多的，世界上有个民族比我们的新年更多啊，是犹太人。犹太人一年有几个新年你知道吧？有3个新年了啊，有3个新年的啊。犹太人跟我们一样的啊，每年1月1日就是新年呢，跟我们一样的啊。可是在犹太人的月的这个月历里面，或者是日历里面啊，他们多了2个月历，一个是叫做圣历，一个叫做俗历啊。圣历是照着圣经上面写的，就是神告诉他们的哪一天是1月1号，在圣经里面讲的啊，就是逾越节，那是1月啊，逾越节是1月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告诉他们的。可是他们的民历，民历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农民历啊，或者叫做农历，或者旧历啊。其实他们的圣历跟民历都是用月，都是用月亮做标准的，不是用太阳啊，所以讲起来都是阴历的。不过他们把月数定的就不一样，他们的圣历1月就是差不多每年的3月，他们的圣历1月、啊、差不多每年的3月，就是逾越节那时候。他们的民历民俗历、啊、是他们的7月，是他们的新年。所以你就是看犹太人过新年是在暑假过了以后，差不多是9月的时候他们过新年，因为那是他们的民俗历啊。所以他们一边有圣历，一边有民历啊，民历这样子，然后再加上一个用太阳做标准的，我们叫做啊新历，所以他们一年有3个新年啊。那这个新年啊，这个月历，或者是我们一般英文讲的 calendar 这个字啊 ，calendar 这个字是 CAL 开头的啊，为什么有这个啊？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日历叫做 calendar 这个字啊？因为 calendar 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呼叫，就是英文的 call 这个字啊。为什么日历跟呼叫有关系？以前的人最早的时候根本没有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日历、月历啊，什么东西一大堆啊，没有，他们都没有啊。他们怎么知道说今天是1月1号呢？就是要是祭司啊，到处去呼叫。告诉老百姓哦，哦，今天是1月1号啊，哦，今天是2月1号啊，就是这样到处去呼叫，让百姓知道说今天呢是一号，因为是 call 这个字啊，就变成 calendar 这个字啊，所以月历是从呼叫出来的。那每年他们这么呼叫的时候，呼叫他们做什么？有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开始，1月1号有个新的开始，2月1号有个新的开始。我们现在刚刚过了新年啊、哦，其实我们今天才是初5还是初6吧，还是7号呢？是不是1月7号啊、哦？有的人也许在我们家乡呢，还没开始新年还没有完啊、哦。总是我们在新年的时候要有新年励志，为什么要励志？为什么要励志呢？表示说我们过去的不太好嘛，所以我们才要有励志啊。表示我们以前有些地方不好的地方，我们要把它改过来。所以新年立志表示说我们要更改，我们要改变，我们要改变什么？若是你去看看在今年啊2006年的立志里面，差不多有1亿2600万人呢、啊、写下他们的立志。他们立志第一项要做什么呢？最多的在这立志里面最多的是什么？要做什么？减肥啊、哦、猜的很接近了哈、啊，减肥是第3个啊，减肥是第3个、啊、以前是第一个没有错、啊、可是这几年呢好像有点改变了啊，减肥有点改变，现在是第3个了啊。最多的 是要预备要培养时间跟家人跟朋友在一起，这是最多的。因为人慢慢看见说最需要的是什么，是我家庭的时间，是我跟朋友的时间，这是最多的啊。第二个是运动啊，跟减肥有点关系的啊，不好说减肥嘛，那我们就是运动好了啊，比较好听啊。第二个是运动，第三个是减肥，第四个就是戒烟，第五个就是要把生命的完全的活出来，它的意义要有一个完全生命的意义。第六个是戒酒，所以戒烟是第四，戒酒是第六啊。第七还债，还债。那第八呢就很好了，要学一样新东西，学新东西，从来没有学过的东西要学一样新东西啊。第九要去做义工，要去做义工。第十要把握每一天，好好的利用每一天。所以你想看大概跟我们的励志很相近啊。不过我知道当我们在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我们也说每个人都励志吧啊。我想我们历史教会的励志呢比这个属灵多了啊。都是讲读经，向家人传福音啊，讲得很多，非常好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听听别人的励志呢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改的，都有一些需要改。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，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样事情是需要改的啊。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三章，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，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。那这个事情他们要离开埃及，因为以色列人跟埃及应该是没有关系的。可是我们也知道在主前差不多是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，就是主前1600年1700年的时候，埃及有一个外族进去统治。那个外族是闪族的人，是闪族的人。闪族跟我们中国人是差不多很接近的哦，应该有的人中国，有的中国人说我们是闪族的人，有的人说不太赞成，那没关系。不过大致上呢，闪族跟我们中国人很接近的，就是亚洲的这些人呢进入到非洲统治了埃及，差不多是200年的时间。那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面，埃及这个地方成为一块很富裕的土地，可是在迦南地，就是在以色列的地方呢，却有大饥荒。那这个地方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又再回头看啊。在他们大饥荒之前，以色列人有一个人叫做雅各啊，他有12个儿子，他在这12个儿子里面最从倒数第二个就是约瑟啊，第11个儿子呢约瑟，他在他父亲的面前是最好啊，他父亲最喜爱他的啊。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喜欢最老幺常常得宠嘛，这是倒数第11个啊，就是倒数第二个了啊。第11个孩子呢在他父亲的面前特别喜欢他，所以我们圣经常常说他穿着一件彩衣啊。彩衣今天我们不稀奇了，我们请各位看看都是穿彩衣嘛，是不是啊？可是当时彩衣是不是有颜色呢？其实也不一定啊。有一种说法说那个彩衣啊其实不是说有颜色，而是说比较厚的衣服。厚的衣服就是说他们的外套啊，他们的衣服是外等于是我们的现在的风衣或者外套一样的。那这外套一般是比较薄的，可是圣经讲的约瑟那件衣服啊是特别厚的。厚的有什么好处呢？就可以当棉被盖啊。所以是他父亲特别为他做这么一件衣服，特别厚，厚就很甜，晚上还可以当棉被盖啊。那因为他父亲宠他，他的哥哥呢就恨他，所以就把这个弟弟呢卖给当时的那些游牧民族，被卖到埃及去了。等到他在埃及做了宰相，那一个外族的人能够到埃及做宰相，其实也就是那一段时间，因为是一个亚洲的民族进入埃及统治的，所以约瑟才能够被这样的一个统治者接纳。因为那时候的统治者不是埃及人，而是一个亚洲的民族。 所以跟约瑟应当是很接近的一个民族，他们就能够接受约瑟来当他们的宰相。那约瑟当了宰相以后，就把他们的全家接到埃及去，因为那时候刚好是大饥荒。他们去的时候，就是雅各带着全家去，他的父亲雅各带着全家去，十一个兄弟都去，全家七十个人就在那个埃及呢住下来，一住住了430年，人口从七十个人经过430年增加到60万个军人，那是圣经上记载的60万个军人。哦，军人呢，不是60万人，而是60万军人。若是讲60万军人呢，大概多少百姓呢？我们讲起来大概有200万人。哦，一家呢大概就是一个军人或两个军人，就是这样子平均。哦，所以应当有200万人。430年时间，那神显然是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典，人口增加的这么快，430年人口从70人增加到200万。也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这个约瑟他当宰相的时候，他把埃及地最肥沃的一块土地，就是兰塞，圣经里面讲兰塞，兰塞是埃及地最肥沃的一块土地，让他的家人居住。那刚好这块土地也跟埃及人住的离得比较远一点，埃及人不在那个地方住。约瑟很聪明，知道那这块地你们不想用，那我就让我的兄弟我的父亲住在这个地方，兰塞这个地方住，刚好是最肥沃的土地，所以他们的畜牧业长得很快，人口呢也长得很快。经过了430年，没想到他们这个外族呢统治就结束了。那埃及人进来了，做王，回复他们的埃及人做王，就对于以色列人200万人60万军人，他们就很放在心上，他们非常顾忌说这个民族将来会怎么样。我想我们可以想想看呢，若是一个国家里面有60万个军人在一块土地上面，哦，当然不是他们没有军队，可是是60万军人呢，就是他们60万人可以打仗的，有60万个男人壮丁可以打仗的，在这块土地上面，你怎么处理他？不是我们自己的国民，怎么处理他？所以他们就想一个好方法，他们既然是外国人，我们就把他当做奴工，这个奴工也不要钱，就是给他们吃就可以的，最便宜的奴工啊。我想各位若是曾经在学校里面当过助教的话，你就知道啊，助教就是最便宜的奴工啊，在美国里面大概最便宜的了啊，学历最高，可是呢薪水最低的。那这些埃及人看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样子，最便宜的奴工。一直到经过了430年，他们做了奴工了，他们说这太辛苦了，他们想离开这块地，本来就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应该离开了。他们就向神说，我们应该走，求你来救我们。那这个时候神也确实要救他们，神看见他们受苦，也听见他们的祷告，神就说好了，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我要下来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。他怎么下来呢？他就下来了，果真是下来了，不过他不是自己救他们，而是他呼召摩西来救他们。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时候摩西并不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啊，摩西已经80岁了。所以当我们说人生70才开始啊，真的是70才开始，对摩西来讲呢还早呢，他80才开始啊。神呼召他，他当然是想尽各种办法嘛。哦，我想我们现在若是在座有一个人80岁，神叫他去开始做，你去当宣教士好了，他已经说不行了，哦，我爬山都爬不动了，走路都有困难啊，哦。摩西也是想尽各种办法说不行啊，哦，不过他不是说他体力不好，他是说我只会看羊，我不会看人，哦，我只会领羊，我不会领人。神说没关系啊，那你就把人当作羊好了。所以他就到了埃及去。其实埃及是他以前40年前的故乡，对摩西来讲很熟悉，只是过了40年真的是陌生的。你想想看呢，你来美国几年了？也许10年，也许20年，也许30年，也许40年，你再回去你的故乡看看呢，你认得哪一栋房子是你的吗？大概都不认得了啊，路也大概都改了， 摩西就是这样的回到埃及去。他回去了，当然向法老说要带他们回去，要带他的百姓离开。法老当然说不准，60万个壮丁可以做奴工的，为什么让你们走？所以神就用了10次的灾祸，最后一个灾祸是用逾越节的灾祸，就是让他们的长子还有其他们的牲畜里面的头生的都死了。那这件事情让埃及的法老王知道，这位神，以色列的神，显然比我们埃及人的神更厉害。因为埃及人知道他们的法老就是代表神，他们的法老的儿子的长子也是代表神，可是以色列的神竟然能够把他们的长子一夜之间就都杀死了，显然他们的埃及人的神呢，真的是算不得什么，在以色列人来看呢，埃及的神算不得什么，所以埃及人就说赶快走吧，你多留一天的话呢，也许今天长子死了，明天呢第二个儿子都死掉了，所以就赶快走。埃及人要走，埃及人让以色列人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要向他们要几样东西，要金银漂亮的衣服，还有呢牛羊，他们就把东西都带走了。他们真的是浩浩荡荡，是满带而归，70个人。想想看，若是你当初来到美国是一对夫妻，你过了430年回去，你带了10000人回去的话，你想想看啊，哇，那真是不得了。他们就是这样70个人出来，是200万人回去。可是圣经说啊，当法老准许他们回去的时候，他所走的路不是走非利士地的道路，而是要走一条比较长的路。那非利士的道路是什么？请你告诉我一下啊。非利士的道路是在地中海的旁边，地中海的旁边有一个海边的公路，看见吧，海边的公路啊，是用点的啊，绿色的点的那个海边的公路，从兰塞出发，经过海边的公路就可以到迦南地，大概是2-3个星期可以走得到，2-3个星期就走到了，不远。可是这条公路也是埃及人的军队，每次埃及的军队要攻打那个北方的时候，他们都经过这条路，因为这条路已经修整得非常好，行军很好走。所以既然是行军很好走呢，旁边的军营也多，就是非利士人呢也在这条路上呢都有完整的军备。我们想想看，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当过兵的，他们只会当奴工，他们只会做奴隶，他们不会打仗，他们怎么去打仗呢？神说你们走这条路的话呢，一定是一个一个都死掉了，你们一定打败仗，那怎么办？第一个，你们不要走这条路；第二个，你们走远的路；那第三个，在这远路当中呢，你们要训练成为军队。所以神就叫他们走一条远的路，那这条远的路就是底下红线的这条路，红线的这条路经过西乃半岛，经过西乃半岛，经过红海啊。那今天我们知道红海，就是前这一两天刚好在红海有一个渡轮啊，帆船的，有1400个人就沉到海里面去了，死了100个人，现在都还不知道啊。就是红海，经过红海到了西乃山，就是河烈山，然后再往北走。那走起来也不是说非常的久啊，可是这条路是旷野，没有军队，也没有公路，就是这样子一个荒凉的地方。其实我们想想看呢，若是有一条公路啊，要200万人走过也是很麻烦的，没有那么大的路可以走嘛啊。所以若是一个旷野，那倒是好走啊，好像是乌合之众，就是一哄上去啊，就这样走上去了啊，没有路倒是很好走，200万人就走上去了，神就带着他们走过去。好，这是他们想到神给他们出埃及是一件大喜讯，可是带领他们要经过西乃半岛，经过旷野地，他们是一个大困难，因为这200万人要吃要穿怎么办？ 所以神就派他们在经过海边攻日的时候，他们遇到打仗，遇到打仗他们知道是一定打败仗，那时候他们会说，既然打败仗我们不如回去嘛，是不是？我们记得在华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一句话怎么说呢，不自由勿宁死，可是以色列人大概不是啊。我要的呢是要命，不是要自由啊，我有命没有自由没有用啊，神知道的，所以说呢不要走那个近路，走远路，远路是困难，可是没关系，神说神有他的计划。好，那神的计划在哪里？就是在第十八节。好，我们再可以看掉第十八节，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都带着荆棘上去。神怎么带领他们走？神带领他们走旷野的路，经过红海。我们看见这是一条新的路，对以色列人来讲完全是新的路，因为在这430年当中他们没有回到迦南地区，他们的故乡430年他们都没回去过，谁知道哪一条路是旧路新路呢？可是对他们来讲是完全新的，他们只听过说海边有一条公路可以回去啊，比较近一点，两三个礼拜可以，两三个星期可以走得到，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要走这条旷野路。一条新的路是怎么样的一条路？我们每个人也许都走过一条新的路，也许说你到美国来的时候是走一条新的路，从来没有经验过的路，也许你在小的时候也曾经走过一条新路。我记得在小的时候，我们从我们家到学校，到小学学校有两条路可以走，有一条路是经过大街道比较近啊，那还可以走走廊啊，就是这样到学校去很好走。可是后来又走了一条新的路，稍微远一点点啊，离我们家其实也是还算近了，不过稍微远一点点啊。不过那条路我就不敢走啊，因为那条路住家比较少，而且呢在路的旁边有两个大池塘啊，池塘的旁边呢又有那些竹子啊，冬天的那个竹子啊就叫咿呀咿呀的叫，我听了都很怕啊。那在那个池塘的旁边有竹子，还有一些荒地啊，其实也不是荒地，因为有一户人家是做米粉的啊，台湾做米粉是要用太阳晒的了啊，那要太阳晒就是要有一块地啊晒太阳嘛，所以那块地上面都只是一些野草，那做米粉的人家就用那块地呢晒太阳晒米粉。那我们很喜欢在那个晒太阳晒米粉的那个地方去玩，因为那边呢有一些芦苇啊，那夏天的时候有那个蜻蜓啊，喜欢抓蜻蜓吧啊，抓蜻蜓会抓吗？抓尾巴嘛，是不是啊？抓尾巴呢就把它吊起来，就让它飞啊，很好玩啊。可是那是冬天晚上，我都很怕，不敢走。新路啊都是这样子，谁都不敢走，可是神就告诉他们说要走这条新路。走新路有一些问题，因为这条路很长，200万人呢、啊，真的是想想看，是人啊，不是羊啊，哦，是人不是羊。那我们常常说，这是我从各位听到的学到的啊、哦，说我们一个人大概需要几样东西呢？就是吃喝拉睡嘛，是不是啊、哦？要吃要喝啊，要拉要睡啊，怎样预备200万人的？不单单说要吃要喝，今天三位弟兄在带领我们的时候也提到这件事情，他们吃什么？吃玛拿，神给他们玛拿吃。他们穿什么呢？他们在这过程当中，他们的衣服从来没有破过，他们的鞋子没有说烂过，很奇妙的啊、哦！走旷野路几年，居然一双鞋可以穿，一直穿到底，这是奇妙的事情啊、哦！不要说吃穿的了啊、哦，你想想看，军人呢、啊，要是说要去行军的时候，总是要预备说在什么地方拉，是不是？你到哪儿去拉呢？几十万人呢，到哪儿去拉？是不是？不可能的啊、哦，很麻烦的事情。哎，可是这些摩西都要预备，怎么办呢？神就说：“我带领你们去。”神带领他们去了。既然神带领的话，摩西就放心了。神带领，我们可以放心。好了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真的能够放心吗？我想想，我当初我们一家就四个人啊，我若是没有工作的，我真是很着急啊。一家四口要吃什么东西啊？房租到哪里去缴了？是不是？我若是说这个失业救济金用完了，我怎么办呢？ 我们家一家四口我就担心了。有一位主任堂的弟兄是李长老，那时候他开一家公司啊，他家公司200人，哇，他夫妻两个人真是日夜在忙，日夜在忙。为什么？他说我要养200人啊，哦，不是只有养我们一家，要养200家。后来他说不，我不做了，我不做了，我把这一家商店，我把这家公司卖掉算了。可是摩西不是200家，而是200万人。他竟然能够说神，你说带领你就带领吧，哎，真是有大信心。我们是不是能够操练这个信心？若是神说今天你在这个地方，我带领你走新的路，你敢不敢走？我们要学的大概就是这个功课。摩西就听神的话说，好吧，你要带领你就带吧，新的路你就带，没有关系。可是人要做什么？第18节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，哎，他们不是两手空空的这样子走了，也不是说只有带着金银走了，他们还带兵器走。为什么要带兵器？因为神要让他们经过这个旷野的时候，在那个没有人的地方训练他们成为精兵，要让他们在这旷野地成为军队。60万人可以当兵，可是都不会作战的，他们一定要成为军队。怎么训练？我们现在入伍训练3个月，然后在专科训练呢，那总是要半年才能够日夜训练，才能够成为军人，才能够出去打仗。以色列人要训练多久？训练1年的时间。神让他们在西乃山训练1年的时间，在那地方训练什么东西？他们不是训练打仗，他们训练怎么敬拜神。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打仗，而是怎样去认识神。他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知道说有一位神，可是他们没有敬念他。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，神说我跟你同在一起，你们要敬念我，然后你们就能够成为军队，你们只要听我的话就可以打仗，不必粗糙，可是你们要带着兵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要知道说你们是个军人，军人就是要带兵器啊。军人的记号是什么？就是带兵器嘛，不是就穿制服而已啊，是要带着兵器。所以他们就是在那个旷野地要受操练。这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，他们在那一段路里面，神对他们是一个苦练，是一个试验。这是生命记8章2节，摩西走过之后回头看，生命记是摩西后来的回忆啊。他说那一段路神是在苦练我们，神是在试验我们。学生都怕考试，军人怕什么呢？怕粗糙。可是不考试不能毕业啊，不粗糙呢也不能够成军人。神就是让他们带着兵器，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军人，然后就在西乃山训练他们，训练他们怎样去听神的话。只要听神的话，他们一定打胜仗，这是神要告诉他们的，听我的话就打胜仗。所以神带领他们，神有他们的计划，走新的路，神引领他们，他们有这个信心。可是他们不单单有信心，还要带着兵器，承认自己是个军人，我在那地方受操练。所以他们就去了。那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那地方看看，我们看到19节，再看到19节，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，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这个是我们在以前出埃及记里面就曾经提到的，不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就曾经提到的。约瑟死的时候，跟他的弟兄跟他的这些子孙们都说啊，当你们回到迦南地区的时候，你们要把我的这个尸体带回去。那我们就想到， 当他们一家人到埃及去的时候，他们还有父亲雅各也在他们也跟他们一起去了。雅各在埃及住了17年就死了。当雅各死的时候，他跟他的孩子说，你要把我的尸体从这里运回到迦南地去，马上运回去，不是留在埃及地，是马上就运回去了。所以当雅各死了以后，约瑟果然就跟他的兄弟把父亲的尸体运回到迦南地区，跟他的祖先同埋葬在一起。那我们就要问呢，为什么当约瑟死的时候，约瑟没有跟他的兄弟说，哎，你要把我的尸体啊，也同样的像我们的父亲一样运回去呢？为什么约瑟不马上运回去，而要留在埃及地呢？而且跟他们说，说神必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约瑟跟他的兄弟跟他的子孙都讲得很清楚，有一天你们要从这里回到迦南地区。他好像就知道了，埃及地不是我们久居的地方，不管说住多久都不是我们久居的地方。既然不是久居，为什么不马上搬回去？有几个用意。这是约瑟很聪明的地方。约瑟30岁的时候就当了宰相，30岁就当了宰相。在当了宰相之后，他为什么能够当宰相？是说他很聪明吗？他知道不是，比他聪明的人还是有。而且他是一个外国人，说真的，在埃及地是一个外国人，虽然说当权的跟他是很类似的一个民族，可是究竟是外国人呢？他完全是靠着神的同在，神给他智慧，他才能够当这宰相。所以他把他的尸体放在那地方，因为他知道他在埃及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他让埃及地度过了7年的荒年，然后在这7年的荒年当中，他又把埃及地所有的土地都买过来，买过来给法老王。也就是说，埃及地所有的老百姓都是法老的奴工，每个人都是向法老借土地来耕种的，所以埃及地全国都是法老的土地。法老很尊重他，说你的功劳很大。可是这时候他死了，他怎么办呢？他要让埃及人知道，这个外国人啊，这一个民族以色列人不是我们的敌人，是帮助我们埃及人的。约瑟就是要让埃及人常常想到，以色列人曾经有一个人在埃及做了这么一件大的工作，也要让法老王知道，为法老王曾经立了这么大的功劳。所以他说，常常他的尸体就留在埃及，让埃及人常常知道，以色列人不是敌人，是他们的朋友。第二个，约瑟的故事告诉他自己以色列人一件事情，他们到埃及不是因为他们饥荒逃到埃及去，而是神带领他们去的，就像约瑟自己到埃及去是一样，是神带领他们去的，要让他们自己有信心。今天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到美国来是为什么来的呢？你有没有想过是神叫你来的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一件事情？我没有想过。当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我没有想说是神带我来的啊，是我后来信了主，说哎，应该是神带我来的啦。若不是神带我来的话，我怎么能够住下来呢？这一点，韩国的基督徒是大有信心的。他们总是认为说，为什么我们韩国的基督徒到美国来？因为神带领他们来。所以他们到美国来做什么事情？他们发展他们的事业。他们的韩国人的事业，你知道是真的做得很成功啊。我们已经曾经提过的，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没有一个农段的市场了。我们中国人的农段市场大概就是中国餐馆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可是韩国人有一个农段市场的，有一个市场上是他们农段的。你就知道纽约，在纽约市你一看就知道，卖青菜的、卖花的，是韩国人的市场，是他们的天下。韩国人不是比我们中国人有钱，可是他们很合作。若是有韩国人要开一家新的店， 他们韩国人说，好，我把钱借给你，你在那个地方开一家新店，我告诉你到哪儿去买菜买花，然后你就开始做了，你做了以后再去开一家新的。所以他们就一家一家这样发展过去了。韩国人他们自己有眼光，尤其是韩国的基督徒，不单单是在美国立了家庭创了业，他们还知道说我要建立教会。韩国人比中国人少，可是韩国教会可以说比中国多，韩国的宣教士比中国多，韩国的牧师比中国人多。我想各位到大学里面去看，在大学旁边的是什么教会？有中国教会吗？不多，可是韩国教会都在那个地方。我说韩国教会不是说韩国人的了，是韩国人当牧师的教会，他们鼓励他们的儿女去当牧师，以至于他们的教会都没有办法来支持他们的孩子进神学院。可是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呢，我们总是有钱，若是我们有孩子愿意上神学院的话呢，我们真是愿意付他的学费，可是我们就很难找得到。这是韩国的基督徒很不一样的，因为他们相信我们到这里来就是神召我们来的。约瑟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为什么我们到埃及来，因为神叫我们来。那叫他们来做什么？因为他来的他们一家才能够来啊，才有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开始。这是第二件事情，要让他自己的兄弟，要让他自己的子孙知道说他们到埃及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饥荒没有地方可以逃到埃及去的，是神带领他们来的。第三个，他要让他们知道遭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不用惧怕，任遭何事不用惧怕。我们唱的歌就是这一首啊，任遭何事不用惧怕。因为用以约瑟自己的经验，当他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奴隶被卖到埃及去的。我们不要以为说当做奴隶很轻松，到埃及地去当奴隶他怎么能够被卖呢？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穿一件衣服在那被卖啊。你若是要去买一个奴隶的话，你要看他什么东西呢？你要看他胳膊够不够壮嘛，是不是？你要拍拍他的胸膛嘛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力量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卖奴隶的都是赤着衣服在那边给人家捶一捶啊，看你能不能站得住啊，就是这样子被人家卖的检查的啦。哦，我们知道说买马是要检查什么东西呢？看牙齿嘛，是不是？那卖奴隶也许要看牙齿啊，哦，我都不晓得啊。总是在那地方真的是一个很羞辱的经验，站在那边让人家看要不要买，买去了当奴隶，后来在主人的家里又被陷害坐牢，是不是？经过了13年，那真是一个进了埃及的大学一样，埃及的政治大学啊。因为在埃及地他进入了那个侍卫长的家里面去，他进入了监狱里面去，都是进入到埃及的最高阶层的人当中。他从学埃及话开始，一直到认识埃及的政治系统，认识到说埃及话怎么说。请问各位来美国几年呢？若是有一天美国总统说看中你了，请你来当国务卿好不好，你会说几句话吗？你会怎么去接待人？你会吗？我不敢了。若是有人就是总统看到我的话，我说好了免了，你去找别人好了啊，我三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是不是？我都不晓得怎么站怎么做了，是不是？可是约瑟就是这样学了，从17岁学到30岁，进了最好的大学，他在那边学学学，一直学，学到很自然，神就让他当宰相去了。我们今天知道毕业啊，毕业这个字 graduation 是什么意思吗？是毕业吗？是不是英文的毕业 graduation？ 你再去查查字典，第一个是毕业，第二个是什么意思呢？逐渐的改变，逐渐的改变。为什么要13年？因为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是慢慢的改变。所以毕业是慢慢改变出来的，毕业之后呢还要慢慢的改变。因为我们确实要一天一天经验神，从体验神的当中我们才越来越像神的样式。所以约瑟就告诉他的弟兄他的子孙这三件事情， 埃及人要看重我们以色列人在这地方，不是吃闲饭的，我们是有功于这个国家。第二个，神带领到我们到这个地方来。第三个，任何事情临到我们不要惧怕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他们就开始要出门呢。好，他们怎么出门呢？二十节，他们就从苏哥起行，在旷野边的以堂安宁。当他们住的地方是兰塞，然后他们就从兰塞到了苏哥。我们想想看，住兰塞好呢还是住苏哥比较好？住兰塞的时候他们自己组了城，以色列人组成的，那是一个很好的城。因为兰塞这个地方，这个名字就是太阳神的儿子，兰塞就是太阳神的儿子，这个名字就是太阳神的儿子。兰塞也是法老王的名字，所以兰塞盖得很漂亮。如果是以色列人在兰塞的话，他们过得很舒服。可是神说不要，虽然是你们双手盖的，你们在这边住得很舒服，你们要离开了。你们离开到哪里去？到苏哥。苏哥是什么意思呢？苏哥的意思是帐篷，你们不再住你们的房子，你们住到帐篷里面去，你们随时想要搬走的。从苏哥，从我们自己双手所建造的房屋离开道路，进入帐篷。所以埃及人这以色列人呢，现在有一个住棚节，住棚节，那个住棚就是苏哥这个字，就是帐篷这个字。在他们以色列人当中，他们知道我们离开我们自己双手所建造的，要进入帐篷里面去，因为在帐篷里面有神与我们同在。他们知道有神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他们知道神在那里。而神怎么样表现他在那个地方？二十一节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引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。这是神用白天有云柱遮盖他们，夜间有火柱引导他们，来表明说我跟你们同在，从来没有离开。为什么要云柱？在旷野地，在旷野地，旷野地不是一条阴凉大道，旁边没有树的。我们想想看呢，西乃半岛很热，200万这样走过去啊，可能太阳晒都昏倒了，怎么办呢？神用云柱遮盖他们，让他们经过云柱底下都不会昏倒，很凉快，就是这么走了。夜间用火柱，在旷野地白天晚上温度差别很大。你若是到美国的中部去看，你可以经历到这种事情。美国的中部你可以说早上0度，到了中午呢70度、80度都有。日间夜间的温度差别很大，旷野地也是一样的，白天是很热，可是到晚上很冷，怎么办？用火柱让他们可以取暖呢，而且呢可以在那边看见道路，而且夜间有野兽来，野兽看到火呢就不敢来了。神就是用云柱遮盖他们，用火柱引导他们，给他们温暖，保护他们。40年就是这样走过去的，连晚上都可以走路。所以后来当摩西在申命记32章回头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耶和华如同一只老鹰啊，展开这个翅膀啊，护在着小鹰，小鹰就是以色列人呢，展开这个翅膀护在小鹰，他把以色列背在两翼之上，他独自引导他的百姓，他的子民。记住，他独自引导，不是他亲自引导，不单单是亲自引导，而且是只有他能够引导这200万人。他就把这200万放在自己的两翼之上，就是这样把他们带出来了。我们看见的什么呢？神爱他们。每年过年，我们中国人都说年是一只怪兽，所以我们在台湾总是说过年，过年不是讲新年啊， 过了，就是那一只怪兽走过去了啊、哦。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叫除夕呢？我们为什么要把那个晚上丢掉呢？因为那个晚上不好嘛，那晚上有年这个有这只怪兽出来嘛，所以赶快叫除夕赶快过去最好啊、哦，最好那个晚上都没有最好。可是以色列人新年不是，因为以色列人新年是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知道那个晚上是神显明爱他们的时候，不是怪兽，而是神的爱就在那天显明。他们逾越节，他们新年，他们离开了埃及，神用云柱火柱一直保守他们经过旷野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想想看，我们能不能像他们一样的埃及，出埃及的经验是什么？他们有神的应许，他们出去，可是就马上遇到困难，他们要走那条旷野路，也就在旷野路他们知道说有神的同在，他们不用惧怕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，我们也许就像他们一样的，今天突然间遇到了困难，我们也许很顺利啊，突然间遇到困难怎么办？我们就要承认世事多变化，真的事情很多的变化啊、我想最少有20年前的吧，或者30年前吧，有一首歌也许你们都没有听过啊，我想听过吧、okay、世事多变化，未来怎能料得及，人生本是一个谜，然后最后一句话，快下来下来，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？啊，快下来下来，那一首歌就是说世事多变化，未来没有人能够料得及，人生本来是一个谜啊，我们要承认世事确实多变化，没有人能够看见，就在变化当中我们自己要改变，我们世事变化我们也得改啊。可是当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怎么改？我们要抓住一个不变的原则来改，我们要抓这个不变的原则来改变，不是说没有原则就改变了。在今年的书店里面呢，有一首啊，有一本书叫做The Year of Yes， The Year of Yes， 就是行的那一年啊，行的那一年，什么事情都行啊。因为这是一个一个28岁的一个年轻妇人，年轻的妇人，她在生下来不久呢，就是在80年代，美国就流行一句话啊，就是说 Say No， 就是我们总是要拒绝很多东西，拒绝吃药啦啊，这些东西要拒绝 Say No 啊。所以他到了纽约大学念书的时候，他也学了 say no， 有人要约会他呢，他说我不去啊、他只跟一些人特别的人约会，他跟那些会有智慧型的，很会动脑筋的啊、而且文学底子很好的啊、能够讲话讲得很优美的，跟这些人约会。可是约会了一年以后，他发现这些人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他说这个人呢，这些约会不好，所以他就改弦易张，大改啊、怎么改呢？有约必会，任何人约他了他都好去了啊。结果他在那一年里面约会了150次啊，150次，2天3天，就是这么一个约会啊，什么人他都可以约的啊，计程车司机的，不会讲英文的啦啊，同性恋的，什么人他都可以约了啊。甚至有一次有一个男人呢约会请他去，他也不晓得他到哪里去，他就跟着去了，去看才是一个脱衣舞的一个酒吧，他也带他去了啊，就是这样子乱约了啊。他就把这个约会的经验写下来，写成这本书 The Year of Yes， 什么事情都行啊。他说好不好呢？他的结论很好。哦，为什么好？他说我以前呢，什么有人约我都不去的时候，我真的错了很多的，错失很多机会，我这么什么约我都去啊，我很多的经验，以前没有的经验我都有了，而且就在这150个约会里面，他找到了一个比他25岁的，比他大25岁的一个男人，是写剧本的，他遇到这个人跟他结婚了，25岁的结婚，25岁的时候大学毕业不久就结婚，这个男人呢50岁，不单是50岁，有2个儿女啊，是10几岁的儿女，所以他是一个25岁的妇人，一个女人结婚的，她有2个儿女的，10几岁，就是这样做的。她说这个是很好的事情。哎，我想你听得很可怕。要改变，要改变，可是不是这么改的。 不是说那个不好我就走这边，不是，我们要把握一个原则。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用一个不变的东西来应付这个变的。那这不变的东西是什么？我们就要想想看有哪些东西是不变的。不是说当我们要改变的时候我们要想想看，我们不要老是想到我们自己的老故事，老故事没有什么稀奇的。我们刚刚讲到一个灵命日粮，就是那个中文版的灵命日粮。我们今天的甲也是二月二日的这一段经文。二月三日呢讲到另外一件事情，很有趣的一件事情。有一个百万富翁，他到教会里面去做见证。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就口袋里一块钱，有一次我到教会去，那一个宣教士来就说这个宣教有这么大的需要，你们要奉献来支持他。哇，他讲的是很感动，他最后就把这一块钱拿出来了，放在这个上面奉献了，说你看我把我仅有的一块钱奉献上去了，今天呢神就赏赐给我百万富翁。讲完了，很好，真的很好，底下鸦雀无声，只有一个老太太站起来问你也敢不敢再做一次，不是再奉献一块钱啊，把你所有的百万摆上去，敢不敢？不要老是讲故事，不要说我们以前怎么样，你要抓住一个原则，你要抓住你的原则，说我今天我那个原则我不敢不敢再把握得住，不要说我以前怎么做了，要说我今天敢不敢再做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想想看的，我们要改变的时候我们要改变什么，我们敢不敢改变我们对时间的观念，我们敢不敢说我礼拜天一定是早五分钟到教会里面来，我上班可以早五分钟去，我送孩子可以早五分钟去，我敢不敢说我一定让我的孩子知道礼拜天来教堂比到学校去更重要，我们敢不敢这么说，我们敢不敢对钱的观念有改变，敢不敢呢？我们敢不敢说教导儿女的观念有改变，神若教导我的儿子我已经就放心，我把我孩子的时间交给神，神要用这个时间我就给他，不是说我的计划，不是照我的计划，是照神的计划，我敢不敢？所以我们就想到要一个不变的原则。那这不变的原则是什么？这不变的原则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不变的原则。这不变的原则就是金钱万能。你也许会说怎么可能金钱万能，我不是讲真的金钱万能，而是我盼望你看看你的钞票上面那一句话，我们信靠神， In God we trust， 我们信靠神，那是圣经里面的中间一节，诗篇118篇第九节，1189。189是什么呢？189是圣经的章数，圣经总共就是1189章，那1189也是圣经中的这一节，诗篇118篇第九节，就是这句话，我们信靠神。我们若是能够抓住这个原则。